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上《杂含经》啊。我先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是停课一次嘛，哈、啊，中秋节。那我这个学期呢，其实是就是年底十二月的时候，我会比较忙一点，所以先预告一下，就十二月我们可能只有上课一次。哎，对，因为我事情太多了，可能找替身不好找啊，所以有可能会直接停课哈，对，十二月有可能啦，对，靠近的时候再跟大家确认哈，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书本的163，对吗？啊，那我们是看大正195经啊，195经。那从六处相应这边开始呢，其实它就是很多部分呢，很多部经其实是跟前面五蕴相应的地方是一样的啊，只是它把五蕴换成是六路啊，六根。所以其实我们在阿含经，特别是杂含，非常明显的看得到，就是佛对于我们的友情的身心的这一种说明啊，特别的强调啊，在这么多经都是教导我们要远离我们身心的执着，因为我们不管是对于外在的所有啊，或者是内在的所有。那相对而言呢，我们其实对于外物呢的舍放舍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五蕴身心的这种执着啊，那实际上是不容易的。所以佛陀呢就是非常的有耐心的重复的在提醒我们，真正要破除身见我见，一定要从五蕴或者是六入啊，我们的身心来放下执着才可能达到的啊。所以我们往后的经也都还是就是专在这个六入上六根啊来说的啊。那这一部经大正195经，那也是佛跟比丘们说一切无常。那我们在读经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应顺导师这么的基础非善根那么强大哈，所以我们呢读经如果是读慢一点啊，或者是重复的读几次的话，那才比较有感受。像以前我的师兄啊，就是开印法师，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他有教我，他是不是教了，就是分享他是怎么读经的，读经论。他说，因为以前早期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是还没有那个电子佛典的，还没有西贝塔的，没有，全部都是用纸本来读的。那时候呢，他是还在圆光刚毕业，然后教书好像一年吧，所以呢他就拿这个他读的大智度论啊来跟我分享。他就说他读这个经论啊，比如说我们打开书本不是有右边左边哈，这样子读过来嘛哈。他通常呢，他说他读这个论呢，或者是读经啊，一页的话哈，他会读三遍，就是你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哈，第一页，然后他一页呢，他会读三遍，然后才读第二页这样。所以他说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那种吸收力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导师那种过目不忘的能力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哎读过哎，就好像就是哎这部经我读过了，没有什么新鲜感。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这一段哈，佛说一切无常，通常我们在中文呢，这个一切当然就包含内外所有万事万物了，对不对？这个一切啊，但实际上你看这个接下去佛的开示啊，佛都说什么叫做一切无常，他 它底下的内容呢，完全没有提到外在的山河大地的，它全部都是提什么呢？眼、色、眼视，你知道？触、受、彼皆无常。所以你看前后的经文呢，它的一切呢，就是指我们的六根还有六境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佛在阿含经所讲的一切呢，很多时候它这个一切呢，是指我们有情世间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身心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一些啊。那如果你我们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能够了解到这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成，它一定是无常的话，我们才能够远离对于六根的执着，或者是十二处的执着。那因为我们产生烦恼，其实也是从这个啊眼对色啊而产生的嘛，对不对啊？这个外在的东西其实是虽然它也是无常啊，但是它真正会让我们执着的啊这个力量呢，比不上我们的身心啊，所以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我们最执着的地方。那我们看这句经文哈，这部经所讲的一切呢，它是主要讲十二入，或者是讲六入都可以哈。眼无常，然后色境、眼视哈，根境视嘛哈。然后就会产生触，触之后呢，就会有受，受包含三种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所以你看第四行，它有一个字“彼亦无常”，有没有？这个“彼”呢，不是指单一个哦，它是指眼、色、眼视、触、受，这全部都是无常。你看我们的眼根啊，净色根是不是无常？是的。外在的色呢也是无常，产生的眼视也是无常，触乃至受都是无常，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常的哦。所以佛陀说，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常，所以我们圣弟子呢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就要观察它，我们在于眼根所升起的这一些认知作用过程啊，那要产生厌离心。这个厌啊，之前我们上过很多次啊，它就是一种啊，看到它的一种过患啊。还有呢，我们有保持正知，知道这一种六根啊，或者是六尘，它不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恒常不变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警觉心，所以这个就是厌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观察，佛陀说就是能够产生厌的力量啊。厌呢，就好像我们看到火啊，我们不敢去碰触那样啊，就是你会保持距离。那下一段呢，提到说，如果色啊，他第四行最后一句是说，多闻圣弟子如果能够这样观眼视。与眼生厌啊，乃至呢色视触受与彼生厌，有没有啊？他这里的断句哦，不是断得很好哈，应该是多闻圣弟子就要放到第二段了，有没有？照理说多闻圣弟子这边开始就要放到第二段，因为他从眼开始的嘛，眼色眼视触受这边嘛啊，这样子他是一组的嘛。所以这里的断句不是断得很漂亮哈。那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那下面就不用说了。所以它下面产生的效果就是对于这一切呢能够产生厌不乐啊，不乐就是离欲了哈，你不会好要它，就会想要远离啊，那就能够得到解脱，解脱之见。那最后一行提到说，如这一部无常经啊，无常说无常道理的经，那其他三经啊，苦空无我亦复如是啊，就是这边就可以计算为四部经啊，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无我 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的199页哈，就上个礼拜发的这一个补充资料，199页第二段啊。那这里我有啊引了一段诚实论的文字啊，诚实论卷13有找到吗 ？OK。那这一段呢是刚好我在六规讲十种想啊，那这个是第一种想，就是无常想的其中的内容来的。那诚实论这里提到说，我们学习无常观啊，无常想，这个想哈，大智度论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你能够转起你的这个无常的影像，还有你能够转起这一种无常的心念啊，叫做想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摄心的方法啊，所缘。那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这个无常想，但是还不能够因为观无常想的过程产生苦跟无我的话，那就不能够具足破烦恼。如经中说，我们应该一心专注的观察五蕴无常。但是我们观无常，如果不破坏这个内蕴，就是不破，就是不观我们的五蕴是这个变异无常的话，你只有观外在的无常，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能观的我的心，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外在的无常，会产生忧悲恼苦。因为我们没有破除内蕴啊，内五蕴的执着，由此可知，我们还是带着一个我的心在观察，所以看到万事万物的无常，反而产生忧悲烦恼，这不名为正观。所以由此可知，在其实我觉得，北传的论啊，它就是没有他就是没有很怎么讲啊，没有像南传他们的这种理论哈，那么的怎么讲在条理上呢的说明啊，他没有南传的优势啊。像南传他们阿毗达摩呢，有分别说哪一些叫做真实法，哪一些叫做概念法。他说真实法就是我们的五蕴啊，我们的身心，你观察无常苦无我，全部的焦点都要放在真实法，你放在概念法，你是不能够得到真实的经验。所以呢，真实法其实就是诚实论师里所讲的内蕴，就是五蕴身心啊。我们的五蕴身心如果懂得观察，才能够破除我的执着啊。那如果我的执着破除，我们看到外在的无常啊，人的生老病死就不会产生忧悲恼苦了，因为它是必然的现象，有没有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师父，我们都知道无常啊，为什么自己生病的时候这么苦的？我一直观身体无常，无常啊，怎么还是那么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我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还很牢固。所以诚实论呢，我有引了一句话，待会我跟大家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举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譬喻啊。诚实论卷13哦，最近我也是讲到这一句，他说凡夫啊，知道无常，观察无常，虽然呢他能够除去一些欲乐的执着，但是他不懂得去远离这个苦恼的根本原因。苦的因其实真正最根本的原因会产生苦的啊的根本原因就是五蕴。我们凡夫虽然看到无常，我们会远离不可爱的事物人事物，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五蕴啊没有用心去观察。那诚实论呢就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这个婴儿啊被妈妈打了之后呢，他还是去抱着妈妈的，因为他不能没有妈妈。他譬喻什么呢？他说我们凡夫虽然知道这个无常， 但是也知道这个五蕴身心它是一定是会生老病死，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牢牢抓着它，就虽然你知道它是不好的，好像这个小孩子被妈妈打啊，很伤心，但是他还是抱着妈妈的大腿，叫妈妈不要离开他。就好像我们凡夫，我们抱着这个五蕴呢，其实我们是不太有勇气啊，就是真的能够放下啊这个一切的这种五蕴的执着啊。所以你跟我们修行人啊，有时候为什么那么难突破，就是因为这个我实在是太牢固了啊。所以我自己就感觉啊，我们修行人，我们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无常，知道这个无我啊，更应该要打破自己的这种我执的身见啊，跟我见啊。那如果是身体啊，有什么无常啊，啊这些考验出现啊，我们就要有很强大的正念正知提醒自己，就是不要慌啊，不要乱了阵脚。我还是要把自己的心念细念在三宝当中啊，不要希望说哎它永恒不变啊，那是会让自己内心更加的煎熬的啊。所以我们学佛啊，这个忍耐是必然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就是堪忍的世间嘛，对不对啊？它就是不可能都是恒常不变啊。那我们接受它就要忍耐它啊。那在这当中，如果你能够忍耐啊，忍出一个功力来的话啊，就是成为自己的智慧了啊。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那通常呢，我们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往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一串的观察啊。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一切呢，就是我们的十二入啊。那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跟，还有呢，镜，我们用眼啊，用眼来说了。眼根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了嘛，哈，不是眼球，它就是镜色根啊，眼色、眼视。然后呢，三合合生触，还有受啊，到这里嘛，对不对？啊，后面的就没有。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是起烦恼的话，就是从这边开始嘛，啊，就是爱取有啊，爱取有开始，这边才是有烦恼的啦。那我们在这里呢需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上学期也有跟大家说，不过有一些同学认为用南传阿毗达摩的这一种来分析，好像感觉上他也不是那么明白啊，所以我再讲解一次啦哈。那在阿毗达摩呢，他们的分南传阿毗达摩的解释呢是说，我们一般凡夫啊，眼根对看到色尘产生的眼视呢，我们通常眼视呢，它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的。比如说大家现在看这个黑板什么颜色？深绿色，对不对？你能够看得到这个深绿色，它就不是只有眼视，它有意识在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才有了别作用的。所以眼视呢，它的功能只是类似你看到一个影像在前面，但是你分别它是绿色、男啊、女啊、红色啊，这个已经属于有意识的成分在里面了。那意识呢，其实这里是意根的，不是眼根的。所以呢，我有请教我师兄啊，盖因阿舍离啊，他说他曾经有请教过帕奥禅师，他说一般凡夫呢在修止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如果你的止观不强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观察到只有眼视的状况，因为它很快啊，很快你看这个影像就知道是男的女的，有没有？这个影像已经有意识在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只有眼视。 所以经典所讲的演示呢，其实是我们很多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观察得到啊，因为它速度很快。那先不管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一种基本的说明呢给大家分享哈。那特别是这个处哦，在南传阿毗达摩呢就跟我们分辨有两种处啊，一种就是有对处啊，有对处呢就是五根嘛，对不对啊？上学期我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啊。那第二种处呢就是增与处啊。我觉得他们的说明哈，有这种增加的说明，有一些是在阿含经找得到根据，有一些感觉上还没有那么清楚，在阿含经有哈，它是注释书的说明。那这个就是一根啊，增与处就是一根。那我再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哈，其实这个语词大家不要觉得很难懂哈，其实很简单的。前五根，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前五根它称为有对处。有对处的意思就是有对碍、有障碍。比如说我眼睛看这个黑板，因为它有障碍性，所以我看不到后面的墙壁。声音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有墙壁有门，所以我讲话隔壁的听不到，所以这个叫做有对碍有对处。所以前五根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一根为什么叫做增与处呢？增与就是增加的语言概念，增加的语言概念，没有的你增加的语言概念，那就是叫增与处。那这个是我们的意识啊才能够做得到的啊。比如说你看到这一朵花，然后你就想起我的妈妈，这一种联想啊就是叫做增与处。本来每个人看花它只是花，但是我看到为什么会想到妈妈，就是因为妈妈很喜欢这种花，这样了解吗啊？所以那个增与处就是一根才能够做的啦。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要分辨说，如果是说我们只是眼睛啊，比如说眼睛看到月亮啊，上个学期我有给大家念那首诗嘛哈，眼睛看到月亮，但是我们看到月亮，我们内心呢却什么思故乡啊，思乡愁哎产生了。那这一种思乡愁呢，这一种忧愁就是属于增与处了。那这里呢我就是要跟大家去分辨说，那他这一种受啊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其实他可以用这样的说明哈，一般我们讲说阿含经只有到这边的嘛，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对不对？或者是舍受嘛哈，不苦不乐。那也在杂阿含经也有提到说，苦受容易产生什么呢？嗔。哎，对啦，嗔。所以你看到我画到这边的意思就是它已经变成烦恼的心所了。苦受呢容易让我们产生嗔，乐受呢贪，不苦不乐呢吃。 OK， 那接着呢就可以对应我们之前所说过的，那如果是说我们看到月亮就有思乡愁啊，忧愁出现，那忧愁呢在南传阿毗达摩他们把它设在嗔心所的嗔类的烦恼。所以比如说我们会产生忧，会产生悲啊，这一种它就属于嗔类的烦恼，嗔类的烦恼。所以我们看到月亮啊，有对处，那想到思乡愁，那这种忧愁其实就是属于烦恼性的这一边了，这样可以吗？属于烦恼性的这一边了，它是属于嗔类烦恼的这一边啊。那至于他们分得更微细，我们就不去分辨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贪呢，是比较特别一点的贪，它可以是善的啊，不是。我们一般说 苦乐忧喜舍，对不对？啊，五受嘛，哈，一种受苦乐忧喜，喜是属于贪，啊，喜是属于贪，苦乐忧喜舍，这个就是阿毗达摩讲的五种受，哈，这五个就是叫五受嘛，哈，五种受。那喜呢，它就可以分辨，有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喜。如果是善的喜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会不会有喜悦啊，那个就是喜啊。那如果是恶的呢，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善法欲啊，我们想要听得更多，学得更多，这个是属于善法欲，对不对？那如果是恶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起了懒惰啦，起了懒惰 啊，那所以呢，它虽然是喜哦，但是它有可能是善，有可能是恶。所以我们从这边你就可以分辨说，在阿含经它通常呢只有讲到苦乐不苦不乐这一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凡夫的话，它就会有这一些了啊。如果是凡夫，它就会这边。那如果是这一边的话，大部分是凡圣 共有的嘛，对不对？啊，前面这一边是凡圣共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要了解这个六入处的时候呢，这一些尝试啊，可能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那我们在后面的经典呢继续看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能够抓得到它的要点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经啊，164页啊，196经，大正196经。那你看这一经跟上一经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有了前面的基础，我们这边就可以快了哈。第二行，佛陀告诸比丘说：“一切无常。”那其实它跟前面是一样的，有没有？啊，跟前面一样的。那只是这里呢，第一段的最后一行，这里是用如是观者于眼得解脱。上一部经呢是于眼生厌，有没有？啊，这里就直接讲解脱啊。那解脱的话呢，就是解脱生老病死的身体的苦，还有忧悲恼苦啊，心理的苦。所以苦呢可以分成身苦跟心苦啊。那底下呢就分辨很多了啊。你看倒数第二行，如说一切无常，有没有？就是好像这一部经。那其他的经呢，苦空非我，虚业法，破坏法，这种他就不讲了啊。那所以后面呢计算起来也可以很多部经啊，总共是一部经啊。好，那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讲了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部经，197经啊，165页啊，燃烧经。这部经也是蛮有名的啊。那佛在迦摄舍利沙之底啊，支提，这个支提呢，有些把它解释为就是塔的意思啊，但是它这里可能就是它的音译词啊，迦耶山呢，跟千比丘在一起。那这些一千个比丘呢，全部都是那一些早期的他们过去在家的时候都是婆罗门啊，就是卷那个头发卷得很高的啊，就是这些婆罗门。现在出家了，那佛陀呢就为这个千比丘呢做了三种示现教化啊，叫做三示导啊，三示现或者是三示导、三神变啊，有很多种称呼。三种就是神足变化。第二呢，他心；第四，教戒。那下面呢，就给我们解释这三种。第一个就是神足示现，神足或者是神变，它就是神通啊，就是神通。六通里面就翻成神境通啊，神境通，或者是神变啊。那这里的变化呢，你看下面呢，就是那一种腾空啊。啊，能够入火山内的话，就能够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那种啦，啊，嗯，这个我们不用去研究了，嗯，我们看166页，第二种视线呢，就是叫做他心，他心又翻译为记心，啊，记录的记，啊，记心。那他说我们的心意识，啊，他心通，他心是导，视线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心意识，就是他的心念啊，哈，那应该要做这样子的思维，不应该做这样的思维啊，应该要做这样的舍，或者是这样的身作证，身证住就是亲身体验啊，哈，那他都能够呢，啊，就是知道别人内心在想什么，那知道之后他就可以用恰当的方法来引导他。第三种视线就是教戒，啊，教戒视线，教戒视线这里呢就比较清楚，啊，就是像佛陀说一切燃烧，你看这里也是用一切，哦，但是他这里的下面的说明呢也是眼色等等一直到受，啊，所以他说一切燃烧也就是我们的六入或者是十二入的燃烧，那他就说那是什么叫燃烧呢，啊，第五行有没有，以何燃烧，以贪嗔痴火燃烧，燃烧我们的六入，啊，或者是十二入，让我们产生身苦跟心苦，所以这个称为燃烧，啊，所以贪嗔痴的火呢，实际上我们只要产生就像燃烧自己的身心那样，啊，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不管是我们贪欲心很炽盛还是嗔恼心很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躺下去是睡不着的，哦，你们有发现吗，哇，他控制不了，一直在想这个讨厌的事，哦，一直想想想想到一点还睡不着，啊，有时候是想到累了自然睡着，哎，你看我们人他多苦啊，哈，我跟你讲不是不有在家人，啊，我们出家人也是会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在修行的过程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部经啊讲燃烧是讲得很贴切的，啊，它真的是燃烧我们的身心了，啊，因为有一些人呢，啊，小小的事情他就可以在那里一直想一直想，我最近就是有看到几个就是这样，我看到一家人，啊，我去一个居士的家，他的老大呢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是结婚了，啊，四个在一起在一个桌上，然后跟师父一起聊天，那刚好老二不在现场，然后就是只有老大老三老四嘛，哈，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聊突然聊到说那个老二的小孩子，啊，很出色，啊，就有人这样传闻啊，哇，那个老大就提了，又不是只有他的孩子优秀，对不对？然后那个老三又说，对呀，也不是只有他老二的孩子优秀，每个都是，其实他就是暗示说我的孩子也很优秀，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那里听的，我就很纳闷，我说，哎，你们都是听闻佛法的哈，你们有听过什么叫水洗吗？啊，水洗一下别人不可以吗？真的，我觉得哈，我们听佛法的道理还是看这些道理，看是看，哦，其实完全都用不上了，在生活，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那些嫉妒心啊，那些贪嗔痴的心，每天都还是这样，都一点自觉都没有，哦，我在那里我说你们没有听过怎么叫水洗，啊，他们就不敢讲话了，我实在是啊有一点受不了怎么那么一点那种警觉心都没有，啊，而且我最近啊，即使是我们身重有时候也有常常犯这种过失啊，就是在家中当然就更严重了，啊，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呢，如果聊有道理的事情还好，大概我看了八九成都是聊是非，啊，因为我自己回马来西亚，啊，还有就是我自己离开了一些教育的单位之后呢， 我就很少跟其他的人接触嘛，我大部分就是跟慧日讲堂这样，就是上完课大家就回家，我们就拜拜了，对不对？没有互动，没有互动的话，就我们比较少有这种讲是非的机会嘛，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一段时间呢比较没有跟这些同参道友在一起呢，我发现我隔了几年之后，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连接到那一种去，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浑身不自在了，你知道吗？我就因为很久没有去跟别人讲这种是是非非，所以我就很敏感啊，现在啊，如果你跟我讲，我就点点的了啊，你看我静静就是有问题了啊。我不要跟你们在那里造口业，所以我们修行人啊，那种自觉力要很强哈，好，那这个就是《燃烧》这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三种释导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点的解释啊，挺好的。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199最下面啊，俱舍论。俱舍论的这一段啊，俱舍论卷27啊，这里提到说契经说有三种释导，就类似我们这一部杂阿含经，有没有？是三种释导。那这三种释导啊，三种教戒呢，它跟六通以何为体啊，就是它跟六通到底它的体性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是佛在经典说的啊，论师们呢就提出来讨论啊，所以俱舍论呢就提了这个偈颂啊，第一个、第四个、第六个啊，称为导，这六通里面呢一四六啊，称为释导。那其中教授释导是最尊贵的。那教授释导啊，就是一定要从漏尽通才能成就，而且呢能够引发利乐众生的果报。所以六通的顺序呢，你要去查俱舍论的顺序，你才可以知道一四六是什么嘛啊。所以我念一下，大家自己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是神变神尽神尽通，第一个。第二通呢就是天眼。第三天耳。第四呢就是他心或者是寂心啊。第五宿命。第六漏尽，或者是称为教戒。所以呢六通就是神变天眼天耳他心宿命漏尽。那漏尽又称为教戒啊，所以一四六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三种释导啊。所以你看俱舍论下面它就有提到了神变、寂心、教戒。寂心就是他心啊，他心通。好，如其次第，以六通中第一四六为其自性，就是三种释导。那这里呢，有一些用词啊，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他提到说只有这三种所引化生，化生呢就是教化的众生，只有用这三种释导能够教化众生，令众生发心最为强盛，或能引厌背正法者啊，就是讨厌佛法的人啊，冤敌，或者是处中者，处中这个中就是中庸啊，中庸能够令这些众生发心，所以能释能导就称为三种释导，这样可以吗？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200页，因为我白话一下大家比较好懂了哈。200页第一行，只有这三种为此三，又为此三，令于佛法如次归辅心受修行，只有这三种释导能令众生皈依跟受戒啊，就是归辅啊， 归头的意思哈。那信受跟修行，所以这三种世道就是在六通里面特别被称为三种世道。余三不尔，余三就是其他的三个，就是二三五，二三五这三个就没有这样的力量。好，好，划线的地方，这三种世道呢，教界最尊贵啊，唯此啊，只有教界世道呢能够。定由通所成，这个通呢，你看下面几行呢，有一个圈圈的地方，教授世道除漏尽通，余不能为，有没有？所以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通了，定由通所成，通就是漏尽通了，就教界世道呢，他一定要通达漏尽通的人，就得漏尽了，才能够成就的教授世道。然后有教授世道的人呢，他才能够引他利乐果，能够给他真实利益安乐的这种修行的方法跟果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漏尽通，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教授世道，这样可以吗？漏尽通是他的因，教授世道是他的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凡夫呢，我们说在弘法利身，我们因为没有得到漏尽通，没有得到漏尽烦恼，所以我们的教导呢只是这种引导。那真正要如经典这里所讲的教界世道证得漏尽通的人才可以。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圈圈。第一个圈圈，这里大家写一个写一个 A 吧，写一个 A， 它是分成两组来解释了哈。第三个圈圈写一个 B， 就是这一段呢它分成两个段落来解释的这三种世道。好，第一个圈圈他说前面两种世道就是神变跟他心寂心，他说咒术也能够成就的，不但有通，故非决定，不只是有神通，他说咒术也可以成就。他说在印度呢有一种咒术呢称为犍陀离，犍陀离你念这个咒语啊成就的话，就可以飞到半空了，腾空自在。所以这个不一定要有神通了，他念咒就有这样的效果。第二种呢咒术呢称为一刹尼，你念咒的话念成就，他就可以有他心啊，知道他人的心念。所以这两种咒术也可以成就的啊，不一定要修行啊，念咒印度他们当时有这样的咒啊。好，再来第二个圈圈提到说教授世道除了漏尽通以外，其他的不能够成就教授世道，故事决定。所以这个是只有得漏尽的人才能够称为教授世道。好，第三个圈圈又前两种世道啊，有但令他暂时回心，非引圣果。就是说前面两种世道神变跟他心只能够暂时的让他回心转意，或者是对你佛教产生兴趣，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这两种通来引导他证得圣道啊，因为你表演之后，你如果没有方法引导他，他还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好，再来最后一个圈圈，教授世道亦定令他引就决定能够让他能够进入什么呢？当利乐及安乐果，当利益及安乐果，能够得到未来的利益还有安乐的果报，以能如实方便说故。就是证得漏尽通的人呢，他可以清楚地跟我们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方便。如果没有漏尽通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区别哪一种是真实法，哪一种是方便法。我们只可以依佛的言教来 传话而已，告诉大家。但是真正的我们没有，还没有得到漏尽啊，所以要得到漏尽的圣者，他就有这样的办法啊，就是他一定是有能力引导你证得漏尽。由是由于这样的因缘，教授释导最殊胜，其他的没有的相比，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第二段呢就是差不多了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差不多啊，神境神变，即说神变，还有教授神变。他这里的教授神变呢，就是提到如根如行如所悟入，依于众生的根性好要啊，未说正法，于所修行能证教界啊，就是因为他得了漏尽通嘛，他能够呢气理气机的说法，让他气入神道。所以呢，这三种示导呢，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它是蛮重要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导师的说明。导师这一段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就慢慢的读吧哈。佛陀自身没有著作，佛弟子也没有当场记录，也没有录音，对不对？也没有手稿，也没有最初的刊本，圣典到底是怎么集成的呢？啊，导师说啊，原始圣典啊，跟一般的典籍不同。对于圣典而做历史的研究，首先要认清圣典的特性，佛教圣典的特性。那一般说圣典就是佛法，那原以佛陀的亲证、自证而为人宣说的道理。其实呢，佛法不只是口说的，佛法的根源来自于佛陀的觉悟，属于佛陀自觉的境地，没有办法论究。从佛的自证的境地而成为世间为人类所信所知所学习的内容，那这当然一定要经过表达的过程，转换的过程啊。所以检讨圣典的内容，有教说、制度，还有生活的一些实况。教说呢，就是佛所宣说的经典，这个就称为言教。法制呢，就是部分当众宣布制定的戒律啊、规定啊，啊，还有部分呢是佛的生活规范，为大家的楷模，这个就称为身教。第四行，佛的身教跟言教都是由佛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形象，内心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气象跟精神，让人觉得佛的伟大而信心勃发啊，能够信心升起，就好像目极道存无为而化的教化，就是你只要看到佛陀的这一种精神啊，意象，你就能够产生信心。所以经律多有记载，这不是身教言教所能够概括的啊。所以最后一段，佛的三业啊，身口意所展现的呢，越特殊的事例来说，就是像杂含这里所讲的三业轮或者是三世导，表明佛陀的教化是三业得用，呈现在人类，诱导人类去入圣道。佛法哪里只是口舌的说教呢？其实最后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佛法，修行佛法不是只有耍嘴皮也不讲讲言教呢，说人家耍嘴皮我觉得不是很好啦，有一点轻佻的意味，只是说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佛法呢它不只有言教而已啊，它还很多是身教。所以我们现在流行很多网络教学啊，是非得已的情况啊，对不对啊？那如果不是那个因缘受限啊，我们其实能够亲临现场啊是更有意义的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里的含义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